好，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启示录第七章哦。那在昨天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羔羊他就揭开了这个七印当中的其中六个印哦。那当然昨天牧师跟我们分享，我们看到真的是在这几个印当中被揭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许多的这些灾难啊。然后之前我们还在办公室有同工就说，哎呀，还好第五印的时候是给我们一点的盼望。但是我觉得今天当我们要来看这个第七章的时候，其实这个第七章它是在介于就是第六个印跟第七个印的之中哈。它这里没有直接讲的第七印，但是呢它却插入了两个的意象哦。所以好像似乎是暂缓一下，然后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这两个意象，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也看到神他真的是他很顾惜他所爱的孩子哦。所以呢，我们在看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分别从第一节到第九节那里就看到有此后，他都用这样子的开始，然后他其实也是正好回答了第六印哦。昨天我们看到这个第六印当中世人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在最后那边他就说，谁能站得住呢？就是当面对这些愤怒的大日来到的时候，谁能站得住呢？所以因此呢，圣灵他在揭开这个第七印之前呢，就是明天我们会看到的，那他就插入了这两个的意象哦，就是今天这第七章，好让那些受苦的信徒可以看到，就是神在施行审判的同时呢，始终不会撇下属他的百姓哦。所以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患难中的保守。然后在末后的日子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会经历许多的患难，就好像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真的我们周围都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发生，不只是疫情，真的有各种不同天灾人祸这些事情发生哦。然而我们却看见就是神他有他的心意跟他的保守在当中哦。而今天这两个意象当中，其实就是讲到神的保守其实是透过两个层面哦。那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选民要受印哦，在第一到第八节。那这受印的人是谁呢？那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这受印的人其实包括第一个就是神的仆人，在第一到第三节。那经文第二到第三这么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所以其实在第二节那边讲到永生神的印，而原文它其实就讲到说是活神的印哦。那古代呢，我们知道很以前的那种世代里面，这个印呢都是用来标志所属的这个物主，所以当这个它好像有一些某一些这个印的时候，就代表说它的主人是谁哈。那因此呢，那些受永生神的印的人呢，其实意思就是那些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的，这边就讲到是我们神众仆人哦。那意思就是说包括信主的以色列人甚至是外邦人，然后当世人遭受大灾难的时候，所有那些侍奉主的人将免受伤害哦。那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这边就在第一节他就开始说，有一位天使他就叫了另外的四位天使说，你们等且等等，因为他要把那个印要印在人的额上。因为这个四个天使呢，这边也稍微就是描述，他们是执掌地上四方的这个风，那就是说他们若叫风吹在地上啊、树上啊，或者是这些海上的话呢，势必就会伤害地还有海并且树木。那因为风呢，其实在旧约当中常常是代表审判还有毁灭的力量哦。因此呢，当如果这四位天使他 只要把这个风一吹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想象就是会危及人类生存的这个生活环境哦。所以那些如果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些没有受神印记的人将会遭受极大的患难哦。唯有那些受印的人是在神的保护底下哦。那其实在这里呢，我其实看到神他其实是真的是有一颗怜悯慈爱的心哦。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这位天使他会阻止这另外四位要等一等呢？因为我觉得神他其实还是在等待那些还没有被印的人。而那些没有被印的人是谁呢？可能这些人就是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或者就是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所以我觉得神他其实就一直在等待这些人，因为神爱世人嘛，就是包括那些不管是你是什么人都好，只要是世人他都爱。所以他其实是还在等待，他盼望真的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有许多许许多多他爱的这些的孩子真的能够涌进这个天国的门。所以他一直在等待他们，他想要把这个印在他们的身上哦。而今天其实对我们这些我们已经信主，我们是重生的信徒来说，我们知道说我们都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作为我们得蒙救赎的凭据哦。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已经受了这个圣灵的印记，因着我们知道因着神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赎价哦，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以他的这个死他的流血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那使我们最终得蒙全然的救赎。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接受了这份的救恩，我们是已经受了圣灵印记的人。那因此呢，我们应当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我们也知道说神他认识我们，他也必定会保护我们的。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当我们在面对末后啊这些大灾难啊祸患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跟安慰在我们的我们的身上哈。所以我们要感谢神。那还有除了刚才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印记印在这个神的仆人，那他这边第二个部分他还有讲到就是十二支派哦，在第四到第八节哦。那在第四节他这边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哦。那以色列人各支派我们知道说这边就会是指雅各的12个儿子的后裔哦。而144,000它原文其实就是12,000，那象征其实来说就是象征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见证哦。那它也可能是指在大灾难期间信主的以色列人，就是代表每一个支派其实都有很多人都认识他来侍奉神哦。那当然对于这个数字呢，其实有过去有许多他们做研究啊，还有一些人对他的一些的就是解释哦。那有都有自己不同的解释，甚至有听过他可能是指教会啊这些等等。那当然我曾经听过就这个好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曾经就宣称说他们这个组织就是14,400人。他们我记得他们每次传教的时候都会说啊，要赶快就是这144,000的人会被，只有这144,000的人会得救啊，所以要赶快啊相信啊进入他们的这个组织里面哈。那一直到他们的人数其实已经超过144,000的时候，然后他们现在又宣称说144,000人只是他们教派当中所选的其中一部分的人哦。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些不同的讲解的不同的看法哈。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在看了就是有一些的他们的解释之后，我觉得其实最好的一个解释呢，就是将这144,000人看为就是特别蒙拣选的犹太人哈。那就是他们归信耶稣，他们受印为记，作为在这大灾难期间受到保护的记号，这也是带出神他对以色列 的这个恢复的计划。我们知道神他从来没有放弃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第五节之后，他那边就有讲到有几个支派。那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说流便他是长子，雅各的长子，但是他却是因为污秽父亲的船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其中双倍的份他就已经赐给了约瑟，所以军管的份他就归给了犹大。故此呢，名单当中呢，犹大支派居首，我们就看到居首。而约瑟呢，他那边其实他就分别有两个支派。那如此这样看过去，就好像感觉以色列人应该有好像13个支派这样子。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在名单当中也没有但支派，这个也可能是跟他们过去他们就是拜偶像有关。那有一些解经家他们就认为说，但支派的人或许是因为在大灾难期间与那些拜偶像的人合作，而从蒙神保守的这个名单当中删除。那但是从这段经文可见，这里说12个支派其实都是有受印记的人。所以在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就是那些心里愿意和渴慕神的人。所以他们必在大患难当中，他们是蒙神保守的。而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就是他这边其实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凡是心里愿意还有渴慕神的人，必有印记在我们的额上，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大患难当中蒙神的保守。而在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首先将会保护我们，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些选民是被神受印的，也是蒙神保守的。那当然神会保守我们除了是这个印记之外呢，其实也是透过他的这个救恩的应许。在第9到17节。而这个救恩的应许，它其实也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站在神的宝座前，在9到14节。那9到10节经文这里他就这么说，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然后就大声喊，就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其实他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带出另外一群人，而这群人呢，就是他的人数是多到无法数点。所以他这边说没有人能够数过来。那这些人我相信应该就是那些历世历代啊，然后那些各国各方所聚集的殉道者。这个昨天我们有提到关于这个殉道者。那他们的特征呢，这些殉道者就是他们是愿意为神摆上的，这个殉道者。所以当世人在大灾难中他们站立不住的时候，那得胜的圣徒却得以站在宝座还有羔羊的面前。然后在第13、14节这里就说，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白衣呢，它的原文就是白色的长袍。那白色呢，白色的长袍它其实就是象征尊贵，而在此呢，它就也是代表了称义还有得胜。所以在世人看来，那些殉道者，那些为着福音的缘故而殉道的这些人是卑微的，是失败的，这样感觉啊，他们都死了，就是他们是失败了。但是呢，我们却看到神他却是用白衣来宣告，这些人他们才是尊贵的得胜者。那在第9节那边也提到棕树枝，这些人他手拿这个棕树枝。那这个棕树枝它代表什么呢？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 棕树枝它是带出得胜的记号，它意思就是指他们其实是胜过为主受苦的灾难哦，所以他们有白袍，然后他们手上拿着这个棕树枝，代表他们是一个得胜者来的，而不是像世人所看的是一个失败者哦。那因此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当我们愿意为神来摆上我们自己，然后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持守我们追随神的心志的话，甚至我们愿意就是摆上到为神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说真的好像感觉我们今天信主的这样看出来那都是要殉道，但是我相信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心意，我们不知道会是怎样子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定义就算是为神死我们也愿意的这种的心智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所提到的，我们是那得胜者，而我们我们这些得胜者呢，我们将来必可以是站立在神的宝座前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当我们虽然这个世上真的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也知道我们会经过这些大灾难，但是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持守，就是我们愿意还是可以不会放弃我们对神的那种的心志的话，我们最终。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站在神的宝座前，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跟一个美好的一个应许哦。好，那我们就看到说应许呢包括站在宝座前，那第二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就是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就是神与人同住，在第十五到第十七节哦。那十五、十六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所以十五节他一开始就说所以，所以他这边应该是表明那些我们之前的经文讲到那些蒙救赎的信徒被洗白净的这个目的，好，所以他在这边要解释，就是他们是为了要做祭司，在神宝座前，他们我就会看到他们昼夜的来侍奉神哦。那我们知道神他救恩的最终目的是叫我们永远的来侍奉他。那今天呢，我们在世上，我们在教会当中，那可能也在外面，我们都有不同的侍奉。其实这些侍奉呢不过是在学习还有操练，就是预备我们将来在天上的侍奉哦。那坐宝座的第十五节说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我们看见神他以他的同在，其实他以他的同在作为他的赏赐哦，所以他就说用帐幕来覆庇他们，所以然后我们就看到十六节说人们不再饥不再渴，其实这个不再饥跟不再渴就是指我们灵里面完全的是得着满足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得着灵里面完全得着满足唯有神可以做，不是我们可以从世上我们可以寻得的，那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是在反映出这些人他们在世上的时候他们是曾经经历过大患难的，但是在这个大患难当中他们坚持的侍奉神，虽然说看过去他们是又饥又渴，因为在一个患难里面嘛，然后他们也有流眼泪的时候，但是最后却看到神他是拯救他们的，然后他把他们带到这个永恒当中，在神的同在里，然后他们就可以在这个永恒当中来继续的来侍奉神。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遭遇许多的患难，可能是个人的，可能是外在的，我们个人的可能是好像身上的疾病啊，我们周围的我们跟一些人的关系上啊，还有甚至是经济上，我们都可能遭遇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这些困难。那外在的环境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真的是每天好像感觉一打开新闻就有许多的那些天灾人祸，地震也好啊， 然后不然就是洪水啊、台风啊，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又森林大火，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总是感觉就是好像已经到了一个末后的时代，这许许多事情发生，甚至现在的这些传染全球性的传染病啊，我觉得除了冠病啊，等下又来一个什么猴痘的一大堆东西，所以我们就看到真的有许多这些灾难其实已经开始在彰显，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就是可能我们现在还是感觉在看着电视的时候，好像这个地震新加坡没有发生，就好像我的女儿就问我，她说为什么这个新加坡不会经历到这些事情，我说最好不要经历但是真的因为你看世界很多因着人为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地质已经在变了所以和我们未来真的是会怎样子我们不知道，真的有可能哪一天突然间发生一些天灾人祸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在不管是在怎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还是可以能够坚持，就是定睛仰望神，还是我们的眼目就会一直在看这些问题，为什么发生这些问题，神啊，你有什么给我遭遇这些，因为当我们是现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是失去了那个焦点，我们就会一直在看这些的问题，然后最终我们就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哈。所以在不管是我们遭遇多大的灾难，不管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末后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这些极大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定的就是定睛的来仰望神，就是来跟随他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也将被带到那永恒里面，然后并且是与神同在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在当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让我们能够坚持走下去的一个极大的盼望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其实今天在第七章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意象，其实是给我们这些如果我们是认真的跟随神，坚定的来跟随神的人，其实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也是在末后大灾难当中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无法避免，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避免就是面对末后的这个审判还有这个大灾难，然而呢我们这些相信神并且我们是已经受圣灵印记的人，如果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可以坚定的来跟随神的话，我相信我们必然是会在这个大灾难当中我们是蒙神保守的然后我们知道神必保守我们，也必然他会使我们全然的得胜所以愿神祝福凡听见他话语的人，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坚持的来跟随神，不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所以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给启示录，我们今天看第七章。好，还有一点时间给我好，我觉得启示录我不晓得大家抱着怎样的一个心情来看，跟你有怎样的一个期待。我昨天晚上收到一个从主母堂的消息，我有一点遗憾跟惋惜，就是从香港六一，因为现在我们都跟着主母堂的安排来读晨祷嘛，然后从香港那里就发出一个消息说，觉得刚刚读完以赛亚书又在读启示录，感觉很沉重所以他们今天就改换了，那也呼吁大家也改换。但是我在想我们今天明天我们都已经预备要继续要看启示录，所以我们就这两天都暂时不换。那到底要不要换呢？本来按照整个六一的体系的话，我们是要换，除非弟兄姐妹的反应你很渴慕，真的很想继续了解启示录大家私下给我反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跟他们表明我们很想看完启示录，否则的话我们也会暂停然后换另外一卷书，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读回 当然因为从启示录我们昨天讲到，就是我们看到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十六章的这一段经文里头说到了有关末后的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整个情景的时候，就看到有这个七印。那可是来到第七印的时候，好像这个第七印就会停了一下，然后就跟着就在这七印的里头就有了七个号。那这七个号完了之后，好像来到第七个号的时候又会有出现那个所谓的七个碗。那以至于到最后就是七印七号七碗似乎就同时发生，那个就整个你会看到那个灾难一波一波一波一波，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是越来越频密，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安插了一些的插曲，那这些插曲就让我们看到除了在地上要发生的事情以外，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神的整个计划当中个人的情况会是怎样。那所以今天当我们看第六章这一段所提到的第七章这一段所提到的这个特别是十四万四千的这个，真的我觉得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说。可是不管怎么样解说，我想我们尽可能更完整的去回到圣经里头，怎么看怎么写我们就怎么看。除非有一些的描述是很抽象的，那个我们需要从灵异的角度去看跟去对照圣经里头有怎样的一个启示。但是如果不是的时候就好像说他这里十四万四千这些受印记的人到底是谁呢？这些所谓神的仆人是谁呢？因为这边这个所谓的受印记一路讲下来到第八节都是在讲这些受印记的人，这里明明的说到以色列人各支派中，那以色列人各支派中，那我就听到有一些这样的不同的解说启示录的人哇解说得非常精彩。可是当我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听到这些人所表达的就是后面所说的那一些所谓的看数不清的那一些人，就等于是那一些人。那这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了。可是当他再讲下去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因为其实以色列只是一个代号，因为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啊！我这一听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又是受了那一个取代神学的一种的思想。那当这个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再怎么解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会有问题。那今天我们要回到这边再来看的时候，圣经这里明明有分成两种人来看，这种人叫做以色列人各支派中。那其实当你说外邦人取代了以色列，那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因为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并不是单单你从今天的日子来看，你从现在来看或者从教会的年代来看，你不能够这样看的。你要从亚伯拉罕的时候，从以撒雅各一直从大卫就是摩西大卫这些的时候来看，这些历代的以色列人十二支派，你不能够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没有不表示说他们不曾经出现，他不曾经存在，而且你凭什么说现在已经没有？因为他的存在本来就存在，只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因为以色列现在不是按照这十二支派来划分土地。那可是就像以色列都曾经已经消失了，可是他还是可以回归，他还可以重新的建造。那到了时候为什么还没到？为什么说还在等待呢？因为以色列全家必然要得救，这个是罗马书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的情景。那意思说时候还没到，当时候到的时候以色列全家会得救。那以色列全家的得救当中这个数字是什么呢？很显然是有一个完整性的一个的数字，是神所预备的。而这个预备很显然我们不是等待说将来有十二万十四万四千，而且或者每一个支派有一万两千，并不一定是这样来看。因为如果你这样看将来才有的话，那意思过去的呢？过去这些十二支派当中好像加勒啊约书亚啊这些这些人物，难道这些没有了吗？当然不会啊。所以当你说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已经被取代了，那其实就抹杀了这一些神的选民，神的应许从不落空。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特定的数字为着以色列的这十二个支派，因为当你到 最后你看到那一个在形容到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十二支派的名字，十二个门徒的名字，其实都有在当中的哦。所以这些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从以色列的这个支派神的选民，跟他们到了时间又会得救。当然这个会得救，这个全家，我要再说的，当罗马书十三章讲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这个事情，这个全家不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而是指一个代表性的数字，这个已经表达了以色列的全家。那所以这里说了这144,000，很显然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描述跟形容哦，那样的一个情景。好，那接下来当第九节那边之后，就继续看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等等等等。OK， 那这里所说的从各族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很显然，这个所说的就真的是犹太人以外的人，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神的选民，这个是很清楚，是已经标明、已经立定了的。可是再来的就是这个群体，这个所谓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很显然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有白的，有黄的，有黑的而且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那很显然这些都是从后来得救就是外邦的这些的教会也一同进到这个救赎的救恩的里头，以至于当中所说的这些的穿白衣，很常就真的在信仰上面对逼迫患难。因为从早期的教会来说，初期教会来说，他们的逼迫患难真的是来到寻道，或者在一些共产国家，或者在一些回教势力比较极端的一些的国家所产生的，真的是一些流血事件的一种的逼迫，是非常的困难。不要说什么早期在华人的世界当中也是这样子，就是华人根深蒂固，有了过去的一些民间信仰，所以当一个家中有一个孩子，或者家中有某一个人信了主之后，那种的感觉就是哇，你是忘祖忘宗，或者是你就大逆不道结果就会被驱逐啦，会被背革啊，会被逼迫啊等等。其实可是当一个人为着信仰的缘故，为着耶稣的缘故而站立的，那会不会是统称是这样子呢？那我觉得这个是也蛮合理的一个的联想，就是说在不同的年代面对的逼迫不一样。因为在古代的那个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可以就把你杀了，可是今天当你面对逼迫的时候，也不见得就可以就把你杀了，因为那个因为已经违反了在国家里头的一些的很基本的一些法令了。但是逼迫的那种的性质跟原则是很类似的，所以当一个人在信仰上面对逼迫而能够坚持为着主的道，为着神的应许而坚持的时候，会不会这一切都可以归纳在所谓的穿白衣？那很显然这个在从先前第三章就读到那个穿白衣的得胜的必将穿白衣，跟启示录时不时就会提到这些穿白衣，很显然这个都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的对应所以我想我们就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跟心情来看启示录。那启示录很显然有很多不是最直接的语言，都是一些预表性的，但是这一些的预表性经文当中有加以解说，跟有一些是我们需要对照整体圣经的惯性的用词，再加上我们也祈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光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今天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的信心怎么样，你读起是会不会觉得很沉重，还是带着一个很盼望，因为很想知道未来的情景跟我们的站位跟我们所要做的预备。那我想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我想私下大家再给我反应，我们再看接下来是不是要继续看完它，还是我们会暂停以后我们才再研读。